请掀开经本，今天从佛转轮妙占遗嘱，从这个地方讲起。这个经文呢，在此地呢，一共是有12句叹得的话，就是赞叹与会这些大比丘们。在前面我们讲过4句，是说这些常随弟子们，他们呢是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身，都是诸大菩萨为了要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而示现为佛的弟子。那么示现的声闻的身份，那么从这个12句里面来看呢，我们就晓得这些人不单是大菩萨，而且都是身位的大菩萨。因为要严格从这个12句里面来看呢，必须要原教里面的10地、9地这样的地位才可以当之无愧呀。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晓得这些人地位之高我们千千万万呢不可以小看。他们是声闻是小乘，那就错了，不是小乘，外面现的是小乘相。那么今天这个2句是上述佛法帮助佛推展佛教的教义，扩大佛法的功德利益。那么这是每一个菩萨都必须具有的责任。从佛并不是指一天到晚呢随时在佛的身边，而是不违背佛陀的教诲，这就叫从佛。那么从这个意思上来观察呢，纵然我们在3000年之后，我们在今天，假如我们闻到正法了，依教修行， 违背佛陀的教诲呀，那么我们现前呢也是从佛。那么不违背佛的教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为什么说做起来不容易呢？二是我们不明了啊，怎样啊才叫做不违背佛的教诲？这是属于学问。假如我们能够辨别我们的心行是不是与佛的教诲有所违背，给诸位说，那就是相当的学问，在佛法里面讲呢，相当觉悟的人啊，而不是普通人。但是在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修来说，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能够理解我们是不是不违背佛陀的教诲。尤其在今天的社会，如果照《楞严经》来讲呢，第六卷的末后啊，佛在清净明慧这一章里面跟我们说明，就是说的现在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一些邪思，如果是说佛教之外的，那我们很容易辨别。我们不会不如其途啊。困难的就是那一些邪思啊，都出了家了，也受了250戒，也大上了袈裟了，天天在讲经说法，这个事情麻烦。换一句话说，妖魔鬼怪的末法时期呀，渗透在佛法里面，冒充善知识。说的是普度众生，实际上啊是要把众生往三恶道去度啊，不是往佛菩萨道去度，是往三恶道去度。他们的势力很大，诱惑的力量很强。如果我们要不是蓄福深厚的话，见到这些妖魔鬼怪而不动心的，那很不容易。所以在末法时期正法了很难闻到啊。这一点呢，完全要靠自己努力，要靠自己慧眼去鉴别什么是邪，什么是正。 你问别人，别人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呢？告诉你了，那又是挑拨是非，又在那里建立了，又捻舌，又握口了，也造无量的罪业，还要得罪许多人。所以何必呢？只有自己心地光明，才能够照见外面的境界，哪是真善知识，哪是假善知识，我们自己才能够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这个样子在我们修学的学佛的过程当中，才不至于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那么注意要有这种眼光，有这种能力，必须要在经论里面呢有一个相当的基础，你才能够辨别。经论是开智慧的，也就是开慧眼的。常常读诵经论呢，慧眼自然就开了。诸位要把话听清楚，我劝诸位是读经论，而不是读注解。注解里面有问题，不但是今人，古人的注解他也有偏见。你比如楞严经，我们所知道的楞严经的注解差不多将近100种，100种啊，当然就是100种不同的看法。如果要相同，古人住了，后人何必再住？用不着了。当然是不相同的。那么这100家注解，哪一个算正确，哪个不正确呢？这个很难讲。那么这种情形呢，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了，所以他老人家灭度之前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叫依法不依人。经论是法，注解是人说的，所以说一切注解呢可以提供我们参考而已。我们需要读诵的是要在经文上，能够常常读诵大乘经典，而且这个心里说还得要有几部经啊，这个心里头才踏实啊。那么就换一句话说呢，在一切经里面，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经，适合自己根性的，选出来背诵，然后我们才有慧眼，才能够辨别真佛弟子、伪佛弟子，为是假的呀，才能够辨别。那么从佛，这是真佛弟子。假的佛弟子是表面上从佛，实际上是伪佛，与佛法的完全相违背的。在末世，末法时期，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 鉴别的方法。我们要从佛吗？不违背佛的教训。佛在大集经里面呢，跟我们说佛法法运分三个阶段，从绝大多数来说呢，具有三种不同的成就。佛说正法时期呀，戒律成就，效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就是照外国人的计算方法，佛法现在已经进入末法500多年了，现在是末法时代了。这是照外国人的算法，要照我们中国古人算法呢，佛灭度到现在是3000多年了，啊，那就我们入末法时期啊，1000年了。假如我们要从佛，就是不违背佛的话，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就是不违背佛。如果今天有一个主张啊，不修净土法门，否定了净土法门，这个有问题。这是我们依法不依人的看法。固然说人中啊有特殊的根性，它不是净土的根性，不是净土根性也不能够否定净土。华严到末后，普贤菩萨还10大愿望倒归极乐，那是什么样的境界？依然是以净土为归宿。这是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贡献给诸位。现在是思想大混乱的时代，福报不够的人一定啊染着邪思啊，知见错了，问题很大了。你看佛在戒经里面讲，破戒的人佛有办法救他，就是根本大戒破了，佛也有办法救。破见之人啊，诸佛没办法救。破戒就是呢，邪知邪见，见解上错误了，诸佛不能救。戒相破了的时候，那是四上的过失啊，有办法补救啊。见解上啊有点偏差了，这个不容易，什么人都帮不上忙。这是我们好心学佛的人不能不注意。那么凡是从佛的人，佛拿我们世俗的话来说，生生世世啊，实际上佛是无生的，我们拿我们人的这个肉眼凡夫来看呢，生生世世 都是设法度生。换句话说，都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那么我们佛弟子要想不违背佛的教诲，当然我们也要帮助佛来教学。转轮呢，转大法轮，转大法轮呢，那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教学。那么教学为什么要用转轮来说呢？转是转动，轮是个圆的轮相，这是一个比喻。它的取义呀，轮必须要动，轮要不动啊，就没有作用了。轮的作用啊，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今天这个社会啊，带到这个科学的高峰，可以说都是那个轮在那个地方动啊。才产生这么大的力量。那么佛法的教学绝对不能够终止，不能够啊卸下来，要像那个轮呢，永远在那里转，不能休息。这是说教学之情啊。从教学之情上来啊，就能够体会到教学的必要。必要比重要啊还要深一层。那么换一句话，一切众生必须要接受佛陀的教育，他这种教学具有催念之功德。知什么呢？知一切众生呢无量无边的烦恼来说，唯有佛教的教学才能够把我们的烦恼断灭。烦恼断了，别注意说一切的问题都得到合理合情合法的解决。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身心真正的自在。拿现在来讲呢，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真正的幸福。这是诸佛示现在世间唯一的一桩大事啊！菩萨效法诸佛，所以菩萨是必须要协助诸佛了，推动了这个教育工作。这就叫从佛转轮呐。妙占遗嘱，这个妙是指的通达佛 地心，这个叫妙啊。佛心佛意别人不知道，他晓得。佛的智慧，佛的悲愿，别人不晓得，他晓得，这个叫妙。但是指能力，妙是属于智，是属于慧，但是属于德能。假如只有慧解而没有德能，推动佛法教学这一桩事，它的重要，它的意义，它的精神，它的价值，乃至于它的方法，你都了解，你都明了，可是自己没有能力，那还是帮不上忙。逼得自己还要有能力，这个堪呢，就是能力的意思。他堪忍，他只有这个能力。遗嘱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嘱，遗嘱是给谁的呢？给弟子们，给学生们。那么遗嘱在哪里呢？我们不要呆呆板板的就看了一部《一教经》，哦，那是佛的遗嘱。如果这么看呢，未免范围啊太窄小了。诸位要晓得，每一部经后面的流通分就是一部。换一句话，佛嘱咐给我们的是叫一切学生要世世代代的把这个佛陀的教育流传下去，普遍的去推动。永远不绝，这样才能够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所以这个遗嘱呢，就是说前面从佛转来，但是自己一定有妙慧，能够体会到佛陀这个意思，体会到这个价值，而且具备着有这种能力。是复活这个责任，就是有能力看人的。这两句是讲上主佛啊，教化众生。意思虽然讲了了，我还得要说几句勉励同学的话。我们要真正的发心呐、真正发心啊，必然有感应到的。学佛之人，不可不明佛理。无名佛理，给诸位说，不管你修什么样的行门，都叫做盲修瞎练。这个话说起来是不好听的， 但是是事实。这个绝不是诽谤的话。盲修瞎练呢，没有结果的，只有结业，没有结果啊。业报在六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结果有小成果，有圆觉果，有菩萨果，有佛果。那么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要结果，我们一定要深深地明了佛法，我们才晓得应该怎样去修修啊。在今天佛法的慧命真正是不绝如缕啊。佛教里面这个所现的这个一片大混乱的这个知见，跟楞严里面所讲的完全相符合。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想续佛慧命，那要真正的发心接受啊佛陀的遗嘱，我们自己要发愿呢，弘法利生呢。怎样弘法呢？必须要把整个自己的身心啊奉献出来，绝对没有私心，为众生而不为自己。才能与正法感应道交，存一毫私心，就与妖魔鬼怪感应道交。这个地方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点差错不得。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了，我钱整个都奉献了，如果奉献了魔了，我怎么办呢？那我不是上当吗？不是吃了亏了吗？给诸位说，你要是整个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全体奉献呢，魔沾不上你边的，魔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当不起啊。你是发的真心，魔不敢接近你。魔能够接近你的，就是你自己心不正。所以说因地不正，果招于此啊。心要是正了，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你也没有地位，你也没有能力，你也没有智慧，是个很平常的人，心地正直，妖魔鬼怪鬼神看到你啊，都要远远地躲避你。为什么呢？怕正邪，这个邪不胜正啊。真正的正啊，你一个正的全天下都是邪的时候，他也怕你，没有怕你。你自己心邪了，他就会欺负你，他才不怕你。那么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呢？完全为众生的是正， 有一念为自己啊，都是邪，何况是念念为自己。诸位同修啊，你们要想与正法感应道交，不得不注意这一点呢、啊。不要在外面境界上分邪正，从自己内心里面呢去辨邪正，这个才是对的。内心正了，境界都正了。为什么呢？一切邪一切正呢，你清清楚楚啊。正是佛在《法华经》里面讲，如是相，如是心，如是体啊，乃至于如是究竟本末啊。这个是如是天台大师把它演绎为百界千如，是说的什么呢？诸法实相啊！你把一切境界里面那个因缘果报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一个众生，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将来，真实相看出来了。你的心在境界里面如如不动啊！一切境界相不但现前呢、啊，三世十方的境界相在眼前是历历分明，了如指掌啊！这什么人能做到？心里面正的人可以做到，心里面邪的人做不到。所以佛道叫正道啊！你看你们诸位常常讲的都晓得八正道啊，那不正呢就是八邪了，这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自己要修正道啊，鉴别自心里面还有没有邪思，还有没有邪念，一定要拔除啊，我们这一生呢才能够结果啊。要晓得世间的名利啊，乃至于天上的荣耀都是无常的，不要再贪念了。当我们一生事业里面这个正见、正解、正行是自受用啊，佛转轮这个意思重点是在化他，度化一切众生。那么换一番话说呢，我们一心一意都要为一切众生，我们要成就一切众生。这个里面绝没有一丝毫自利的念头，这样的心行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才能够得到龙天的护持。底下呢，这是讲下度众生的啊， 注意这个小扣判，扣判里面很清楚，严禁睥睨弘泛三界，我们先讲睥睨，睥睨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善治，治就是对治，善就是善巧，非常巧妙的方法对治我们的毛病，对治我们的习气，这就叫睥睨。我们内心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克服我们的烦恼，这就叫做睥睨。所以睥睨有调和的意思，调是调和，福是降伏，金刚经里面所谓云何降伏其心，是降伏，是调伏。那么换句话说，都是说的怎样来调炼身心，断恶修善，这个意思就叫做睥睨。在一般翻译上呢，把它翻作戒律，因为律是一种方法，都是法律啊，它能够判断是非善恶，或者是判断着轻重啊、开阶吃饭的这许许多多的方法。那么这种翻译呢，也翻得很适当。严禁，这个严在此地呢，当作禁止的意思。就是这个戒律里面有两大类，一种叫支持啊，一种叫坐持。支持是属于禁止的，禁止这方面呢，我们用一个严字来形容它，就是严格的禁止。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绝对呀要禁止。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恶的念头、恶的行为。禁呢是讲坐持，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比如说这个根本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这是我们要做的。杀生偷盗我们要禁止的，不杀生不偷盗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呀，要记住要清净啊，要做得清净。怎样做才叫做得清净呢？不要着相，着了相啊，你虽然做了不清净。不清净呢，我们做的这个业就叫做善业， 不能叫做敬业。善业还是要招来的果报，是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招来的善报啊，善报也许有人说也不错嘛，来生在人天啊，大富大贵。实实在在讲，那个人天富贵有个什么意思呢？打开历史看看，自古以来那些帝王将相到哪里去了？连个骨头都找不到了，他有个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要觉悟啊，人天的福报我们不求，这就叫清净。当我们做种种善事的时候，三轮体空。